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，第572页啊，572页，第五行啊，第五行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念啊。前言缘觉，住戒定慧，戒淫奴痴，居士梵境，于今不设律仪，互相照应，正贤中道，离思无碍，缘结缘修之妙心，了知戒定慧与淫怒痴平等平等，任延迟境界，不设律仪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，前面说的是理，理都归到空寂，都归到零，但是思还是要真修啊，还是要非常认真地去做啊，不能够马虎随便。了知啊，来延迟境界，不是律仪，这重要的两句话啊。我们再往下面看，虽延迟律仪，规范具足，但自性常寂，一切平等，谢无取舍，更无爱憎，不见己事，不道人非。这是真正持戒人的心态。用什么心持戒？用什么态度持戒？这就重要了。啊，所以如是持戒是真持戒。菩萨持戒，佛菩萨应化到世间来为我们示现的持戒啊，跟这所说的完全相同。这如实修行呢，是普贤行。佛说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圆成佛道，道理 就在此地。普贤行才是真正修行啊，真行完全与自性相应的行为，这叫普贤行。如是之见方起中道，这叫大乘中道的之见。若人稍闻平等之意，便谬持持戒为着相，诽谤戒律，或稍能持戒，便增我慢，自赞毁他，亵谈他人过失，世界以病为药之症者也。那么这两种人，我们见过很多。啊，戒律是吃的不错，很像样子，但是喜欢批评啊，轻慢那一些没有持戒的人。这个持戒是错误的。他为什么持戒？他为名闻利养持戒。他为我慢持戒，让我持戒高人一等，别人不如我，所以他用的心态啊是贪嗔痴慢疑，用这个东西持戒，不但没有功德了，他还有罪过。这是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。无论在家出家，这段经文都要多念几遍啊，要记在心里。上面三段是法藏大师严谨自心的德行啊，阿弥陀佛他是怎么个修行法，以他修行殊胜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。下面呢是成就众生的德行，不但自己修，还要成就众生啊。成就众生这里分两课啊，第一课啊现身成就，现身成就也分两科，第一科是无住身心啊，无住身心也有两段，第一段一切无住，一切无住之后以六度化众，佛法之所以殊胜，佛法之所以无比，简单的说，完全是自信自然的流露啊。怎么说自然呢？没有丝毫起心动念，没有丝毫分别之处，这样流露出来。宗门所谓我本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人只要做无心，那是什么心？起心动念的心，分别心、执着心。起心动念是设法界的佛心。分别 是十法界里面菩萨行啊，执着是六道轮回行，不执着就是阿罗汉辟支佛，不分别就是菩萨，不起心不动念就回归自性了啊，所以不能用凡夫的心啊。这个人就成佛了。六道凡夫跟十法界的众生完全是错用了心的，自己不知道啊，无法脱离六道十法界，佛菩萨的心用我们凡夫的话来说就是老实，本本分分，没有自我，没有贪嗔痴欲，欲是欲望，啊，学佛之后就认真学习啊，听话。佛在经上怎么说？要把佛的话听懂，佛的话呢，一含义很深啊，所以这个经的文字意趣是无穷的。成都钱，钱的一些意趣，你懂得钱；你成都深，深的意趣发现的。深到什么程度呢？没有底。所以一部经呢，带给你一生的兴趣。啊，你每天去读它，每天都读出味道出来。这叫法味，也叫做法喜啊！佛经上常讲啊，法味无穷啊，法喜充满了 啊！人每天生活在欢欢喜喜当中，这叫幸福啊！不是说有钱、有地位、有势力叫幸福，不是的啊！快乐人生叫幸福。啊，对于一切事物了解明白啊，不迷惑啊，对于一切诸法无所求啊，为什么不求？因为一切万法不是真的。佛经如是说，近代量子力学家也如是说，他们的实验结果把佛经上的话都证明了。那2500年前，或者中国记载说3000年前，佛所讲的这些经啊，近代科学家了把它证明了，与科学的发现相同，让科学家了 非常惊讶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发明这些科学仪器，他怎么会看得到？那没有显微镜，佛菩萨能看到细菌？没有现在高科技的这些观测工具，佛菩萨能够看见原子、电子啊，现在所谓的中微子或者是微中子都可以说。那微中子的体积多大？科学家告诉我，100亿个微中子纠缠在一起，等于一个电子。啊，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，啊，这都是我们无法看见的。啊，现在科学这些观察工具日新月异。啊，把佛经上所说的证明了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。啊，现在科学家知道了，所有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生的，这就是相由心生。那物质，佛法用相代表，用色做代表。啊，所以提出最新的这个口号，一心控物。啊，用我们的意念可以控制物质。啊，佛法讲境随心转，外面的物质环境是随着我们念头在转的。我们念头善，环境就善；念头不善，环境就不善。佛说了几千年了，相信的人有福了。为什么？他得到受用。啊，不相信的人呢，那还是跟着业力去转。不相信的人学佛得不到受用。啊，还是随着业力转的。佛教在今天这个社会如何再能够起死回生？我在梵蒂冈跟陶然主教谈过的问题，只有恢复教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创教49年讲经教学没有中断，它是教育。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宗教，最初的创始人没有一个不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， 个个都是啊。啊，教学时间最长，大概就是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，啊，也就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79岁圆寂的。啊，经上有记载说，佛陀一生讲经300余回，说法49年。啊，300余回就像我们现在办活动，啊，办班教学，一生有300多次。啊，小的会一天两天就结束了，啊，大的会也有2-3年的，啊，5-6年的，长短不定啊，大大小小总共300多。那么这些教学后人整理用文字记录下来，流传到后世，就是今天的大藏经。大藏经的内容不但完全包括释迦牟尼佛的教学，还包括历代祖师的著述，啊，以及对经典的讲解，这些文字统统包含在其中。啊，留给后人做参考啊。所以佛教一定要回归教育，而且要回归戒定慧3学的教育，那这是佛教教育的特色。佛教教育的目的不是求知识，是求觉悟，觉悟就是成佛。这一点必须要知道。那在佛教里面，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这3个名称，实际上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。啊，像现在大学里面，博士、硕士、学士。3个学位。那么佛陀教育的学位，不念书不认识字也可以拿到。这个很奇怪啊。啊，他与认识字不认识没关系。认字读书的人可以拿到，不识字不读书也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个知识分子，他给我们实现的，他拿到了佛陀。他的学生当中不少是菩萨，更多的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 小学毕业，菩萨有中学毕业的，有大学毕业的，程度差别很大。啊，最高的学位就是佛陀。啊，等觉菩萨上面就是佛陀。啊，佛陀才是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。华严经上所说的41位法身法士，从原教初住到等觉，41个阶级都是菩萨，称为化身菩萨。啊，其实化身菩萨所证得的跟最高这个位置上所证得的是非常接近，那就差一点，差点习气没断。除这一点之外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都跟佛陀相类似，很像。啊，他们不在十法界，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。啊，他们住在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三乘的菩萨住在四圣法界。啊，三乘是大乘、声闻、缘觉。啊，声闻是阿罗汉，缘觉是辟支佛。啊，上面是菩萨，这个菩萨没有见性，没有大彻大悟。啊，在十法界，见性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所以他跟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跟放下有关系。啊，早年张家大师教我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跟这有关系。只要你能看破，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就肯放下，放下一切，起心动念，放下一切，分别，放下一切执着，与这个有关系。你能够放下一切执着，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，你就证得阿罗汉果。智慧开了，大乘佛法你不懂，小乘佛法全懂。那如果真正觉悟了，明心见性了，大乘佛法全懂了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跟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相仿佛，这差不多到这个境界。啊，所以佛法的功夫啊，在放下， 那放不下怎么办？放不下就求智慧，智慧先前自然放下了。智慧到哪里求？智慧向内求，你的心清净平等就生智慧，清净心生小智慧，平等心生大智慧。我们这个经的经体清净平等觉，觉就是智慧现前了啊！所以你只要修你的清净心，修你的平等心就对了啊！心不清净就是染污严重，为什么染污了？被自私自利染污了。被财色名利染污了。这个东西要放下了。被贪嗔痴慢疑染污了。你能把这一切染污清净心的东西看清楚、看明白，把它放下，决定不要放在心上，你就对了。第一层的功夫，你就做到了。做到之后，你就会有信心在提升啊，清净心恢复了，就证阿罗汉果了。佛教小学毕业了啊，再提升方等，方等好比是中学、大学的预备班啊，方等八年就升大学了。大学是般若，给你讲真话，给你讲宇宙人生真相啊。像圆觉经上所说的，戒定慧就是贪淫怒痴，这个话佛不是对一般人讲的，那是对普大菩萨们讲的。但是说他们懂得，一般人听了这个哪得了啊，他决定不能接受啊。啊，大菩萨智慧开了。啊，知道什么呢？戒定慧是空寂的，不是真的。是佛用来教学的手段。淫怒痴是烦恼，也不是真的。都是生灭法，都是生灭法，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戒定慧也是虚妄，淫怒痴也是虚妄。既然是都是虚妄了，你统统放下，这就叫反省。那你要不放下，问题就严重了。啊，放下清净平等心才能现前呢。你心里头有戒定慧，不行了，不能见性啊。啊，自信清净心中啊，不立一法，什么都没有，有个佛都不能往生，这都不能够证果。啊，戒定慧没有，佛菩萨没有，淫怒痴也没有，世间一切善恶通通没有，平等罢了。这平等心才能现前啊，要不然平等心怎么现前？啊，这真平等啊，回归自性，这真平等。 没有回归自性之前不平等。啊，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。啊，相对这个东西统统建立了。啊，这个建立一定要知道，真心里头没有，建立在妄心，在阿赖耶的习气种子上，在这个地方建立的。所以这些东西与自性清净心没关系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说得多好，第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你的真心本来就清净，没有污染，你的真心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。佛菩萨跟一个小蚂蚁在你面前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。为什么？佛菩萨是自性变现的，那小蚂蚁也是自性变现的。啊，从自性上来看是一不是二。相上有差别，性上没有差别。啊，所以我们总结学佛，学佛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老实。啊，不要想新的花样。设法三世一切诸佛所走的这条路，我们跟着走就行了。啊，别去想花样，我另外开辟一条路，那你就错了。如果可以另外开辟，诸佛如来早就开辟了。为什么都没有开辟？啊，这一条道路就是戒定慧三学。啊，所以持戒很重要啊。现在的问题难在哪里了？难在我们把戒律丢掉了。因此学什么法门，说真话都是不如法，都是你自己心里想的法门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法门现在没人走，早年这个法门老师跟我说过，我也知道，但是修行要有福报，没有福报不行啊。福报里头最重要的有一个安稳的修行处所，我们没有啊。寺院原本是培养出家人的，培养弘扶人才的，现在不是。我们真正想学，他不收留你。啊，我是一个例子。 一心一意想学教，想学讲经教学，啊，没有人支持我，没有人收留我，我一生流浪。苦不堪言的，啊，一直到85岁，在香港，才有一个老居士，把他自己住的地方供养给我。啊，我才有一个落脚之处。啊，房子虽然小，啊，总有个地方了。不要再流浪，不要再跑了。啊，流浪很浪费时间。啊，当然在这么多年流浪当中，跟许许多多地方的众生结了法缘，啊，这是重因啊。但要真正有人去修成啊，去把它发扬光大了，啊，这些人都不是我们想象他就会成就，要靠三宝加持，要靠众生修福，众生不修福，三宝不加持，我们怎么想都不会有成就。啊，可是在我们自分上来讲呢，我们决定不灰心，决定不退转，还是这一条路，咬紧牙根走到底。啊，终极的目标，我们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有同学来看我，告诉我修波州三昧。这个方法好，但是很难，不是容易事情。波州三昧一期是90天，90天不能坐下来，不能躺下来，只可以站着，只可以走动。那拜佛可以，那叫佛练三昧，90天不能睡觉。这不是容易事情啊！那如果是90天还不吃东西，那他就至少他已经成阿罗汉了，他不是凡人了。那所以这个法门好是好啊，谁能够修？倒不如啊，学地贤老法师，建立一个老实念佛堂，啊，自己有这个环境提供给大众，老实念佛堂，进这个 念佛堂念佛的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是老实，第二个是听话，第三个真干。有这三个条件就可以收。啊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都不要念。啊，地老和尚说，啊，教锅炉匠这个徒弟，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在这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他这个徒弟真正听话，念了三年，欲知时知，站着往生。那、啊、真正跟念佛人做了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念佛道场呢，功德无量啊。啊，送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度一个众生成佛，这功德多大。啊，老实念佛堂，啊，他今天来看我，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。啊，我来宣传，希望有能力、有缘分的，啊，他是一个寺庙的住持，他有道场，里面可以住众。啊，通通可以学习老实念佛，真度众生，真帮助人一生成佛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呐！我们不能跟他相比。我们所做的是做劝导，他们所做的是真干了。佛法在兴旺，当然要依靠教育，不回归教育是决定不能够复兴的。但是这种老实念佛堂做出有效的成绩出来，会增长人念佛的信心。啊，这个念佛堂人数不要多，印光大师教导我们不超过20人，这就很好啊。啊，他们在这个地方没有拘束，没有约束，就是一句佛号，念累了你可以去躺着睡觉。啊，一个人有一个疗法，起来马上就念佛，就接着念啊，真的日夜不间断，什么时候累什么时候休息，什么时候休息好了什么时候接着去念，不中断了。啊，念的时候坐着念心， 精行念也行。啊，绕佛。念佛堂里面，进到这个念佛堂，你就遵守止语，不说话了。啊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没有妄念，没有其他的言语。啊，两年三年，哎，他就往生了。往生一个，可以再补充一个；往生两个，可以补充两个。念佛堂永远保持20个人，那念佛堂进念佛的人不会说一句话，一年到头一句话不说，他的心就定了，啊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。开这个念佛堂好啊，啊，开销也不大，20个人的生活很容易维持，啊，两三个施主就够了，啊，你们这个道场不求人呐、啊，人道无求品自高啊，道场有解门，有行门。啊，解门是教学，培养各个宗派的弘法的师资。行门培养各个宗派啊修行的人才，啊，修行临终的人才。如果道场要大，那就是丛林。啊，这个里面讲经法师很多。啊，修行道场也很多。有念佛堂，有禅堂，同样是念佛，念佛依据的经教不一样。有人依据无量寿经，有人依据普贤行愿品，还有人依据阿弥陀经。六合经里头第一条，见佛同解。那我这个道场里这三种人都有，我的念佛堂就要有三个。啊，通通是依无量寿经的念佛的，这是一个念佛堂；依普贤行愿品的是另外一个念佛堂；依弥陀经的又是一个念佛堂，这才行，不会发生冲突，啊，不会发生争论，见佛同解。戒和同修啊，那个和敬才能做得到。啊，如果大家在一起，每一个人根据经典不一样，根据注解不一样，都会兴起争论。 佛门修行是修清净心的，修平等心的，业有争论，清净平等破坏了啊，这就错了。像这些都必须要知道啊，谚语有所谓家和万事兴啊，和太重要了啊，大家住在一起不和，不懂得互相尊敬，这个团体不要说是出世间法，世间法都不能成就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所以今天无论修什么法门，无论用什么功，最重要是要用真诚心。要用恭敬心、慈悲心啊，态度呢一定是老实、听话、正干人人都能成就啊！啊，自己修成就了。要知道帮助别人啊，下面我们就学到了成就众生。成就众生首先要放得下，法藏菩萨庄严清净自心的德行，就是看破放下。前面我们所学的，现在我们看此地，无住身心，一切无住。经文，所有国、臣、居落、眷属、珍宝都无所住，放下了。故事国家释迦牟尼佛放下了啊，他本人是王子的身份，他要不出家继承王位，啊，还是一个大国王，啊，放下了。居落就是中国人讲的村庄，啊，现在叫乡村居民点，这个要放下啊，这是我们讲的产业啊，眷属是放下情执，这很难放下的啊，这是珍宝，你的财富过往眷属珍宝都能放下，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？举这几个例子就够了，放下万缘了。 啊，都无所着，着就是执着。有所执着，则难离舍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，如果你通通都具足，你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很大的权势，啊，有帮助你的眷属，有许多珍宝，你要是有执着，你就放不下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。汉朝时候，早年到中国来传法的安息国的太子，啊，他以后做了国王，做了半年，把国王的位子让给他的叔叔，他出家了，在中国弘法。早期最早的翻译，而且翻译的最好的，就是他，安世高。啊，世高是他的名字，安是他的国家。汉朝时候，这个地方叫安息；唐朝时候叫波斯，现在叫伊朗。啊，他是王族。啊，太子，父亲过世，做了半年皇帝，他学佛出家了，啊，都无所住啊，做榜样给我们看呢，在这两三千年当中啊，很多国王大臣、大夫长者啊，一切放下了，出家了。那他为什么能放下？他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这些东西你统统拥有，你出不了三界，出不了轮回啊。啊，真正了解有三界，有六道，有轮回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考虑？啊，现在的社会教育对于这个东这些东西不提了，认为这些东西是迷信啊，社会大众不知道了，他真有我在学佛之前遇到一位老先生，朱金州老居士，浙江温州人，印光大师的弟子。那个时候，他老人家七十岁，我二十五岁。啊，送给我一本《了凡四训》， 我用了2个月的时间，从头到尾看了30遍，非常受感动。《了凡四训》是个肯定因果报应，这样的一本书啊，他本身15岁的时候，被一个算命先生孔先生算了一生的流年。从15岁到35岁，这个20年完全准确。每一年他读书人参加考试，考到第几年啊，国家给他的俸禄，就是念书人书念得好的，国家了都给米粮啊，一年大概有90多大米，他就可以安心读书啊，没有生活上的忧虑，虽然不很富有，但生活都能过得去。啊，古时候政府对于公务人员这个工资用食物都是用米来算的。啊，像这么一个秀才一个月就90多担。啊，他当然吃不了那么多，卖掉之后他的零用钱什么都可以够用。我读了这个书很受感动，而因果报应的故事我一生曾经经历过。那我相信它是真的。啊，老人经历经验非常丰富。啊，他退休了。老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晚辈啊，我们下班没时间去找他，讲故事给我们听啊。他所讲的全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啊，不是从外面看来的，不是从外头听来的啊，非常感动。他的老岳父，就他太太的父亲，是章太炎，他是章太炎的女婿。啊，章太炎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，做了1个多月，应该是代理啊。东岳大帝判官，判官是秘书长，地位很高啊。我们这个上面有东岳大帝的，这个是这个塑像是开封的啊，那一边就有判官，在左手那一边的就判官啊。章太炎就是做这个地位啊，所以很幸福啊，白天没休息上班呢，晚上也没休息，躺在床上眼睛闭下去到阴曹地府去上班去了啊。有2个小鬼抬了个轿子来接他，到第二天早晨把他送回来啊。所以 他就告诉我们那个阴曹地府一些事情啊，他处理的案件遇到的事情，跟朋友们聊天都说啊，一点都不假。有一天他心血来潮想请个假看看有没有效果，用黄纸写了个假条在门口烧掉，哎，那一天晚上小鬼就没有来接他，这东耀大帝批准了啊。那么他谈到地狱，他向东耀大帝建议，他听说有个炮烙地狱啊，那个刑具是铜柱，铜柱里面是空的，烧火让这个柱子烧得红红的，让这个罪人去抱这个柱子，就这种刑法太残酷了，能不能把它取消？东游大帝听了这个话就告诉他，你先去看看啊，派两个小鬼带他到炮烙地狱去参观啊。走到地狱，小鬼告诉他，他没看见，所以他才完全觉悟。经上讲的没错，没有这种罪业的人看不到这个地狱，地狱在你面前看不到，地狱是自己业报变现出来的，与东耀大帝不相干。那所以所有地狱里面那些苦楚罪人在那受，都是自作自受，没有人做主宰，业力变现出来的啊。所以你问阎罗王，问东耀大帝，他们都没办法啊。所以你活在世间，佛菩萨这些鬼神都劝导我们，城隍庙把这些果报都造出了模型给大家看，劝你不要造这些恶事，不可以有这些恶念，不要有恶言，不要有恶的行为啊！你要造作这样的重罪，将来一定有果报啊！那又何苦来呢？在中国古代，用这些硬体设施来推动教育的有三种，第一种是祠堂，每一家都有祠堂，祠堂叫什么？叫敬祖先、孝父母、尊师重道，祠堂教的。那祠堂一年只有春秋两次祭祀，平常没有人住啊，所以多半呢把它用作养老的场所啊，就像是老人俱乐部设在祠堂啊，它有房子 再有个呢，学校、私塾、家学也是在祠堂，所以祠堂就很热闹了。啊，老人跟小孩天天在一起，最好的教育。这些老人跟小孩都有血缘的关系，啊，不是儿女了，就是子侄、晚辈，啊，都是一家人。老人的心都希望家里小孩将来个个成才，所以对于他们的教育、学习都非常关心，都非常重视。啊，下课的时候，小朋友找老人，老人会给他讲故事，啊，勉励他，都在受教育。啊，所以古时候这社会上，好人多啊，坏人少啊，有坏人很少。人都可以信赖。啊，现在人跟人之间信心失掉了。啊，从前有信心。啊，我们对于世间没有看清楚。这一切所有的，他不肯放下，没有的，他还想方设法去争取。现在从上竞争，从上斗争，不择手段的获得，啊，不择手段，不合乎伦理道德得来的，通通有罪呀！啊，死了以后麻烦可大了。啊，现在人不知道啊。啊，从前离乡下不认识字这些妇女都知道。啊，他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但是他受过伦理道德、因果的教育。啊，谁教他呢？中国民间。文艺的表演。啊，逢年过节。啊，小村村庄。都会有啊，这个戏剧团来表演啊，杂耍、说唱这些艺术啊，来讲故事，内容都是讲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都是讲。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啊，那么在硬体设备里头，啊，如有孔庙，那是什么人去的地方？读书人去的地方。孔庙里经常办一些活动，书画展览一类的，学术研究讲演这类东西，啊，它起作用啊！啊，城隍庙里面，阎王殿讲的是因果教育。好啊， 人人都能明了因果。不但不敢作恶，甚至连起心动念都收得很好，不敢违背。那么这些教育都是家庭在做，每一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后代有人才出来，所以对于教育比什么都重视，对老师的尊重无以复加。那老师虽然辛苦，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，这是他很大的安慰啊！他们在社会上做榜样，那对于这些一切都不执着了，所以他能不是。六度化众，恒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六度之心，教化安利众生，助于无上真正之道。这是举一个例子。这个例子是在教学当中，无论是初级班、中级班、高级班，通通要讲的。我们看注解，于布施下续戒人等五度，因诸度先以无住为本。六度四十通通是以不执着才能做到。如果自私自利的心很重，自己拥有的不肯帮助别人，那就很难的。这个人学佛不容易，他放不下。学佛讲到最后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。放下是真学佛。不能放下，全是假的。那还是业力主宰他，他在六道继续搞轮回。要超越轮回，是很困难的一桩事情。世集金刚经宗旨，原理四相，修一切善法，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在金刚经上教我们，而金刚经在中国几乎是所有读书人 没有不读《金刚经》的。不信佛的人，没有接触过佛的人，他知道有《金刚经》。《金刚经》的名气在中国佛教啊，它排在第一。啊，《金刚经》前半部教人利益思想，修一切善法，这是真善。如果不利思想，修这些善法是世间善啊，世间善是什么呢？来生你还是到人道来享人天的福报，在人间享福，你做的一点好事啊。要是利思想啊，它能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就叫做功德啊。着相呢，就叫福德。福德不能离六道轮回，功德可以啊。功德以这个修行，最低果报都是在这个四圣法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超越六道了。所以能得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无上正等正觉是成佛啊，他要再提升一级，他就成佛了。这次六度，这个六种修行的纲领啊，六大纲领，六门功课，是菩萨究竟自他建立之大行，能到涅槃彼岸。他发心要做菩萨，生生世世修学这个法门，啊，所以说这是菩萨究竟自他建立，利益自己，也利益别人。啊，头一个就是布施，布施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啊，有这三种三大类。啊，财布施是以财物，我们有多余的，别人缺乏，应该无条件的啊供养他们。救济他们。佛告诉我，财布施是因，自己得到的果报是财富，越施越多。 越多越实，永远记住要布施，要利益众生啊，自己财富再多还是要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啊，为什么呢？不浪费，你的福报啊才能够保得住啊。如果你有钱，每一天作践这些资源啊，浪费它，这福报就享尽了，福报享尽的就没有福报了啊，没有福报你就没有吃的，没有喝的啊，到哪里去了？魔鬼道去了啊。有福不能享尽，要想到来世，要想到众生啊，我有福，我多养一些人啊。宋朝的范仲淹做秀才的时候，家里很穷啊，在寺庙里头读书，也在寺庙做义工啊，饮食自己料理，每一天煮粥，煮一锅，但一个人吃小锅，把粥分为三块啊，用稻切成三块，一餐吃一块。啊，生活很苦啊，啊，有一天他在这个寺庙里面啊，是花园是菜园，树下了发现有人藏的黄金，数量相当可观，他无意当中发现，啊，然后他就用土把它埋起来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啊，这人不贪财啊，还是过他的穷日子。以后做到宰相，这个庙里的老和尚说，宰相小时候在我庙里念书啊，跟我们这渊源很深呐、啊。我们现在要修庙啊，请他帮助一点，向他化缘。哦，他很大方啊，一下下去黄金真叫万两啊，这庙上的欢喜不了，这在哪里呀、啊、他就指示你们花园里头拿一棵树下底下，你就挖，在那底下挖出来，果然是啊，就拿这个黄金修庙了。啊，你看看这个人从小做人心态，啊，没有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想到整个国家社会众生的福祉。啊，年轻时候秀才，做秀才时候遇到一个算命先生，他请了个算命先生，他说你给我算算我将来能不能做宰相。算命先生笑他，这穷秀才心啊倒是 挺高的，想做宰相，啊，未免太狂妄了，太自大了。那他马上就调回来，他说：“那你给我算算，我可不可作为医生？”这个算命先生就非常奇怪，啊，怎么你这个愿望从最高的一下掉到最低的呀？就问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了，只有宰相医生可以救人，宰相能救天下人，医生能救一个人。算命先生对他肃然起敬，赞叹他：“你是真宰相。”啊，后来果然做了宰相。啊，做宰相，他的俸禄，啊，国家给的很多。他用他的俸禄养了300多家人。啊，贫穷的，没得吃的，靠他救济。啊，办义学。小孩有这个天分可以读书的，他给钱，他来供养，衣食住行他照顾，替国家培养人才。啊，起心动念为国家了，为人民，没有想到为自己，自己做那么大的官，有那么好的收入，死的时候棺材都没有，清官啊！啊，5个儿子，有2个做宰相的，有一个是御史大夫，还有一个大概像现在省长的身份，啊，地方官员。个个都成就，啊，范纯仁是他儿子，以后也做到宰相，家风一直到现在都不坠。你看印光大师文钞里的书，中国人现在人提出啊，要做中国人，要念中国梦。印光大师，中国人在历史上有2个代表的人物，第一个是孔子，孔家一直传到现代；第二个就是范家。范家传到现在差不多将近1000年。啊，世世代代都好，子孙都守住家风，不敢给祖宗丢人。啊，换一句说是，一切非法的事情不敢做。这是中国人代表的人物啊！啊，学儒要学孔子，学道要学老庄，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儒释道真正的根。就是个爱字，这个字在中国发源很早，老祖宗传下来的伦常道德， 我们相信伦常道德的沉船至少有10000多年的历史啊，中国的文字只有4500年的历史，皇帝时候造文字啊，但是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，文化起源早，也就是说中国人懂得怎样做人，这个缘起实在讲就在当下，10000多年前人看到了，今天我们也看到了。啊，看到什么？什么叫天真？什么叫自然？什么叫本性？啊，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从婴儿，啊，婴儿还不认生的时候，不认生就是他没有分别之处，啊，3、4个月，他不认生，谁抱他？他的欢喜，你看他的天真，你看他对人的爱，啊，从他的眼神，从他的动作，露出本性啊！啊，中国古人讲的本性本善。露出本善给我们看，所以古人把这段事情写在《三字经》里的第一句话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啊，10000多年前人看到了，10000多年之后，我们今天也看到。啊，看到的人，我相信里头会有一个人动那个念头，好啊，这是天真的爱心啊，不是学来的，没人教的啊。五伦里头，父子有亲，父母对儿女的情爱，那是天性，那是本性，那是自信里头流出来的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有个问题，这种情爱如何能保持一生都不会变质？这就是教育思想的源头，怎样能够把它保持不失掉，让它到老都不变，这多好啊。啊，可是大家都有经验，经验告诉我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这经验告诉我，本性是一样的，这样的天真烂漫，可是习性变了啊，习性跟好人在一起变成好人，跟恶人在一起就变成恶人，那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啊，这就是提倡教学了。所以苟不教，性乃迁。啊，这么好的一个小孩，天真烂漫小孩，你要不好好教他，他以后慢慢就变更了。养成不好的习气，可就麻烦大了。啊，那么现在的社会，正是古人所谓的"子不教，人心坏了"，家不齐，社会乱了。古人的话了，通通都应验。今天这个社会确实人心坏了，社会乱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小孩没有从小好好教导。啊，家里头没有规矩。啊，古社会的家是大家庭，有家规，有家道，家规，家学，家业，家风，啊，这些都记在家谱里面。你看每一家的家谱都有啊，《弟子规》是每一家家规里头共同要遵守的113桩事情，这样大家都要遵守的啊。所以中国过去在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长治久安、太平盛世，从哪里来的？是中国家，家齐，国就治了。啊，家对社会、对国家的贡献太大太大了。啊，那么现在家没有了，中日战争。第二次战争大战之后结束，中国家没有了。啊，抗战时候还有，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，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呐。啊，所以我就想到。啊，现在常常听到什么企业家，我就想到企业。企业是人民的社团，用这个社团把中国过去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、家风的风气集成下来，啊，把企业当作血缘从前的大家庭，啊，真正能这样做，把它做成功，我想中国未来至少还有1000年的盛世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啊！中国人的成就可以贡献给全世界。啊，让地球出现盛世， 啊，在今天都可以做得到啊，不是做不到啊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，这是菩萨事业，我们就依照这一部《大乘无量寿经》，就可以能达到这个目标。这部经里头有理论，有方法，有经验，啊，它确实管用，它能帮助我们往生不退成佛，它能帮助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，啊，帮助地球造成太平盛世。所以这个六度是菩萨究竟自他建立的大心，能到涅槃彼岸。菩萨自行此法，以此亦以此教导利益众生，故续缘接着说教化安利众生，啊，这就不是指一个国家、一个族群，啊，而是指我们今天讲的全世界、全球，所以建国军民，教学卫星，祝福插图，教学卫星，极乐世界，教学卫星，我们要记住。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？那个好从哪里来？阿弥陀佛天天教，无时无刻不教，啊，我们今天也能做得到，啊，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明白了，觉悟了，培养一批老师，啊，学习经教，把这些经典，特别与社会、国家、政治有关系的这些东西，每天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全国人都在学习，全世界人都在学习。啊，儒家东西，唐太宗已经做了。这部群书之要，就是集中国，从三皇五帝到近代，啊，到晋朝。唐朝之前，啊，这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些理念、智慧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通通在这部书里头。 啊，能把这个东西讲透、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整个世界就有救了。佛法不难的，不但能救世界，而且帮助你来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帮助你成佛。啊，这是我们学传统文化、学大乘佛法目标之所在呀、啊！不求名闻利养啊！啊，因为这些东西不是长久的，暂时的，暂时的，能用就好啊！不求奢侈。啊，我们要追求永恒，要追求究竟圆满，这叫智慧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